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首先，我哋继续嚟关注中国嘅疫情。近来，中国大陆中青年密集猝死，舆论持续关注。日前，官媒亦都报道，湖南长沙市一家医院在短短6日之内就收治了20名中青年心梗患者。据河南官媒大象新闻在9月9日报道，从8月30日到9月5日，长沙市中心医院的胸痛中心连续收治了20名心梗患者，以30到50岁中青年为主。该报道再次引发了对中青年密集猝死现象的关注。从去年以来，中青年猝死就成为了大陆自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一名女博主发布影片说，中国猝死全球第一，多数死者是中青年男子。该博主将中青年猝死归咎于中国男子生存压力太大、工作环境恶劣、大陆经济衰退等等。海外 X 平台上高亦都有博主定期收集大陆公开报道中的中青年死亡案例，显示中青年猝死持续高发。大陆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在今年7月11日，抖音博主古月加四席发布消息说，我今年40几了，同学死了30个。在7月29日，博主靠谱的29在影片之中说，我今年才40岁，我身边的同学已经死了20几个。在8月16日，博主人间 WiFi 发布消息说，我今年43岁，我的同学已经死了20个。该博主用文字表示，昨日一位同学去世了，刚刚得到消息的时候非常震惊，他今年才45岁，怎有可能呢？此外，仲有好多个自称40几岁嘅博主都话，同学死咗17个啦。有人话同学死咗9个啦，又有人话同学已经走咗16个啦，仲有人话同村嘅走咗4个。亦都有唔少30几岁或者50几岁嘅博主发影片话，自己嘅同学已经有多人去世。有众多网民亦都纷纷跟帖话，我嘅同学已经死咗8个啦。同学是好好的。又有人说前同事都倒下死了几个。又有人说91年的小学同学已经走了3个。还有人说2005年出世的都有2、3个同学不在了。还有人说本人今年年近60岁，初中要好的同学12人，现在只是剩下我一个，而他们的后代都死了几个人。而这些个案都是因为心肌梗塞而猝死的个案，好多人亦都将这些个案的成因归咎于新冠疫苗接种的后遗症，同时亦都显示出新冠病毒从未远离过中共，而中共一直都在隐瞒事实，将疫情冷处理，乜都当看不到，不给百姓知道，连医生开的死亡证上高亦都不可以说他是死于新冠，诸如此类的荒谬行径导致了今日的恶果。到底中国人有没有几多个能够不打疫苗的呢？他们的死亡时间将会是几时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讲开有毒的疫苗，主要就是国产的科兴疫苗。这只疫苗奇奇怪怪，在去年已经下了架，说不再生产的了。但是就有消息说，这只科兴疫苗将会为香港的中小学生服务，香港会首次采购科兴灭活疫苗。此举是不是将香港学生作为人体实验品呢？有议员就担忧此举有损家长的信心。据香港有线新闻在9月9日的报道， 新一年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政府采购约130万剂流感疫苗，当中就首次采购科兴的灭活疫苗，但是欠缺孕妇临床数据，遭到质疑。下面请听报道。
一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政府采购大约130万剂流感疫苗，当中第一次采购科兴灭活疫苗，但就欠缺孕妇临床数据。据了解，科兴四价疫苗主要为中小学生接种，有议员担心会减低家长接种信心。邓永恩报道。
接种计划今个月25号展开，卫生署采购的四款疫苗有来自赛诺菲、阿斯利康药厂，而首次购入的科兴流感灭活疫苗，说明书上列明未有孕妇临床测试数据。卫生防护中心话，只要接种之前向医生了解清楚风险，孕妇亦都可以接种。
滅活的平台咧，滅活嘅流感疫苗咧，其實喺世界上用咗差唔多都有50多年噶啦嚇。世界衛生組織亦都係咧特別係提醒咗呢個滅活嘅平台咧，其實對於好多年齡組群咧，其實係一個好安全一個指標噶。咁所以尤其是孕婦啦，因為孕婦要打疫苗嗰陣時咧，除咗幫助佢自己減低個風險之外，亦都幫助到咧佢小朋友啦。尤其是就係而家嘅疫苗好多時咧，6个月以下係唔適合打嘅。咁所以咧，小朋友喺媽媽嗰度咧，最重要就係攞到一啲嘅疫苗，所俾到佢嘅一啲抗體啦。
據了解，科興四價滅活疫苗主要為參與外展接種計劃嘅中小學生供應，學校亦都可以選擇阿斯利康嘅三價噴鼻式減活疫苗，而賽諾菲嘅三價滅活疫苗主要提供俾醫院同埋政府門診使用，賽諾菲嘅重組疫苗主要係提供俾安老院使用。有议员话，科兴流感疫苗五月在香港注册，疫苗能够获批，品质和安全应该没问题。但在计划之下，市民接种的时候不能够选择疫苗的品牌，担心会影响市民的接种信心。
相信有部分的家长都想个知情权是再高一点，知道自己的仔女是打哪一只牌子，会担心会不会有家长因为不知道自己仔女来的是注册哪一种的疫苗，即是哪个牌子疫苗，而可能会令到他们的却步的。咁喺呢一度，我覺得政府咧其實有責任咧，係講多啲，再説明多啲，同埋透明度高啲嘅。因為始終咧，今年咧都係有新嘅疫苗咧係加入咗。
今次接種計劃會將資助範圍擴展至所有長期病患者，亦都會延續舊年嘅做法，公布未有安排外展接種嘅學校名單，學校亦都需要解釋原因。衛生防護中心解釋，唔係為咗向學校施加壓力，係想提醒家長自行安排打針。
咁政府呢段嘅新聞稿，有几个疑点他没有澄清到的。第一，他采购的130万剂疫苗之中，到底有多少支是属于这个科兴的疫苗，多少是其他的疫苗，没有数据。第二，政府说在今年五月就批准了这只国产的科兴疫苗，到底他那个审批程序是不是好像现在的官饮那只污水这样去采购，为什么会获得批准？因为科兴疫苗在国内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以及实验证明是失败之作，为什么要拿下来香港使用？又单凭大陆官方说没有问题就真的当没有问题吗？到底是什么数据，是什么测试，市民被完全蒙骗在鼓里啊？第三，这只疫苗连孕妇那个测试临床数据都没有，这个一大疑点，为什么会批到这只疫苗下来使用？第四，这次接种的行动并没有给家长和中小学生有选择的权利，换句说话说，即是强制的了，即是硬硬来的。到底政府是买了多少支疫苗要在这些学生之中进行测试？有没有人去监管？谁去监管？全部都是由政府包办，全部都在度黑箱运作，自己操作一切。政府就找个医生出来说，这套灭活疫苗用了50几年有效，50几年有效不是新冠病毒疫苗啊，新冠病毒是一些生物武器来的。而香港政府就简直在度蒙骗香港市民，当胡混过关，大家真的要警惕加警惕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翻香港，香港呢个星期就新增咗两宗基孔肯亚热嘅个案，都系输入嘅个案。另外，医务卫生署正准备为全港人口进行一项健康调查，为期15个月，即系1年03个月。咁处方呢就会抽选大约10000个家庭填写问卷，估计涉及20000人。调查嘅对象系15岁或以上嘅香港市民，用意系了解佢哋嘅饮食习惯、饮酒同埋吸烟嘅情况等。市民呢亦都可以上网填写问卷，或者当访问员上门嘅时候完成调查问卷。处方会从中选出1800名15到84岁嘅市民进行身体检查，量度佢哋嘅身高、体重，同埋进行血液及尿液测验。完成问卷同埋身体检查嘅市民可以获得100蚊同300蚊嘅超市现金券作为奖励。预计明年底调查完成，会喺适当时候公布调查结果。咦，睇嚟香港政府啊，好有兴趣攞呢啲数据，不过唔知佢想点用呢？喺呢度呼吁一句，仍然身处于沦陷区嘅香港市民，时时要提高警惕啦。啊，唔知系唔系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呢？无独有偶，就喺现在呢个时间点上，中国大陆就传出咗呢一段消息，真系好有意思噶。大家请听报道。
中国男性面临风险，中共新一轮 DNA 数据来临。据大陆消息，中共部分地区开启新一轮采集男性 DNA 血样，藉口是打击犯罪和寻找走失人员，透过比对现场生物样本和数据库，提高破案效率。对此，前中国空军主任医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先生说，
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数字监狱，那么这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他的采血嘛，包括了对组织配型的数据的收集，那这样的话对那个活塞器官提供了一个大数据。我的接触到的材料来说，整个移植供体啊采用男性的更多一些。中国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他的劳教所啊、监狱啊、看守所啊，对法轮功学员全面的收集 DNA 采血，但是现在呢，它是扩散到社会上了，对全社会的民众采样。
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性异常增长，其巨额利益已经引得中共将黑手伸向普通民众。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被消失、发生意外，使得中国民众必须直面中共暴行。各省中要求废除器官移植合法化，这个只是第一步。习近平和普京在世界面前公然谈论器官移植延长寿命，更是天意。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都应该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反人类邪恶做出反应。此外，男性在军事、劳动力、社会管理和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反迫害集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令其成为监控重点。2019年，大纪元网站就曾经报道，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采集男子 DNA 及建立 YSTR DNA 数据库，即男性 DNA 指纹，至少覆盖5代人。当时的藉口是对付违法犯罪，查找失踪人口。然而犯罪从未停止，人口不断丢失，人们应该要问一句，被收集的数据究竟用在哪里？要停止罪恶，就要先从源头截断，而罪恶的源头正是中共本身。
咁听完新闻，大家再回望翻香港做嗰个健康调查，到底系唔系真系咁单纯嘅咧？大家又有啲乜嘢联想咧？咁既然一个国家嘅政府可以做出啲咁阴暗嘅嘢、咁阴毒、咁阴质嘅事情，咁样中共欠下嘅血债就系要还嘅，系几时还呢？今年2025年普遍 是普遍被民间理解为天佛之年。咁当下嘅中国社会获得上天嘅眷顾，天灾人祸就唔出奇啦，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噶啦。至于中国社会到底而家系乜嘢状况，如果讲穷又穷成点，我哋睇睇以下呢啲消息。中国经济萧条，年轻人开始执啲剩饭剩菜食，好快就兑现咗领导人希望佢哋食好嘅讲法。而家中国经济嘅萧条，民众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零成本生存悄然走红，好多地方一啲年轻人为咗悭钱涌入菜市场，执啲剩菜剩饭嚟到食。甚至喺某啲地区嘅监视录像显示，一个街头嘅垃圾桶就喺短短20分钟之内就被三个人抄翻咗，一共抄翻咗三片。到底佢哋要喺度揾啲乜嘢啊？对于呢一啲现象，有人点赞，就有人质疑。有博主认为，节约系一种选择，执烂饭、执烂菜，恐怕系冇得选。喺9月8日，一位00后嘅博主发影片话，为咗节流开源，自己又开启咗执菜省钱嘅项目。佢话：我可以执这个吗？第一次干这行，有点不太熟悉，还得先问问人家能不能点。谁知道在这箱子里的菜能不能点啊？翻查翻网上嘅一啲执菜嘅影片，执菜群体遍及全国，包括广东、安徽、浙江、四川、贵阳等多地。加入执菜行列嘅有啱啱毕业嘅大学毕业生、失业已久嘅青年人、全职妈妈等。安徽女博主荣荣日常喺9月11日发布影片话，分享去合肥周谷堆批发市场执菜嘅体会。博主表示，自己每个月嘅按揭就要25000人民币。睇到网上有好多执菜嘅影片，自己亦都尝试一下去执菜，发现确实系几悭钱。对于越嚟越多嘅人加入执菜行列，有网民表示呢、这个做法挺好，咁样就能够悭翻啲菜钱，会过日子啊！亦都有网民话，我亦都想去执，但系我一个人会唔好意思，有冇想同我组团去嘅？亦都有网民质疑，佢哋系为咗博流量。有一位博主就评论话，年轻人执菜嘅现象背后其实系一种苦难。下班去菜市场执菜，竟然上咗热搜，好多人都话呢个系节俭。呢个真系节俭咩？节约系一种选择，执烂菜系冇得拣。呢啲年轻人踎喺市场上高执剩菜，佢哋父母会点样谂？辛辛苦苦供你哋读书，谂住你哋会出人头地，而家就睇住佢哋嘅心肝宝贝执烂菜残根度日，嗰种心酸怕系胜过自己食唔饱。佢哋嘅老师会点样谂？曾经喺课堂上讲好咗读好书，未来就会更好，但系现实就俾咗佢哋一巴掌。呢、这个唔系个体嘅选择，能够有咁高嘅点赞同共鸣，呢、这个说明咗啲乜？该博主仲话，经济下行，收入停滞，年轻人为咗活落去，不得不搏命咁降低生活成本。亦有博主发影片话，读咗4年大学出嚟只能够送外卖，崩溃啊！喺影片之中，该名男子骑住送外卖嘅电动车喺雨中崩溃大哭。中国而家有好多人就系为咗还按揭同埋维持日常嘅消费，需要靠借贷为生。据统计，仅系2024年，中国估计就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咗个人贷款。喺呢个背景之下，网贷成为咗热门嘅产业，但系高利息令到好多中国人陷入咗债务嘅泥潭，其中就有唔少都系年轻人。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年中国嘅经济每况愈下，呢个系人尽皆知嘅事实嚟噶啦。三驾马车同时死火，加上四大城市北上广深，通街都系瞓街嘅失业青年，造成如今嘅中国经济困局。到底佢嘅深层原因系乜嘢呢？而中国嘅经济有冇可能翻身呢？下边请听专家详细嘅分析报道。
中共将政治安全放喺首位，所以就系靠投资同埋出口，而唔系消费嚟推动经济发展。美国政要多次要求中共改变目前不可持续嘅发展模式，发展国内消费，拉动增长型经济，但系呢一点变得越嚟越唔可能。最近外交家刊文指出，中共优先发展投资同埋出口，而唔系消费。佢个逻辑好简单，投资同埋出口比消费更容易受到政府嘅直接控制。文章讲，中国经济喺政治上冇可能达成平衡，意味住中国嘅政治环境实际上冇办法做到令消费拉动型增长，只能够依赖投资同埋出口。文章讲，这种模式是中共政治制度刻意造成的，这个事实就鲜为人知了。大纪元采访的专家都赞同这个观点，还指出美中经济结构有本质的不同，中共亦无意愿发展福国利民的经济体。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曼君对大纪元表示，比较美中的主要经济指标就可以发现美中经济结构有好大的不同。他指出，美国民间消费占 70% 左右，而中国不到 40%。民间投资在美国大概是 70% 左右，而中国是 45% 左右。中国净出口金额亦好高。邱曼君表示，中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 方式不是这样，美国看的是最终端消费。中国睇嘅系起端，就系、是、睇供应端。如果系从起端嘅逻辑嚟睇，投资系最容易将 GDP 数字做上去嘅，因为只要用钱买地、建工厂、买设备，马上就可以睇到数字上去啦。但系投资系咪有效，系唔系真嘅能够提升整体经济嘅福利，佢就唔理啦。邱曼君表示，北京系计划经济，以政府政策为优先。重视 GDP 数字的增长，民间的需求是次要的，所以无论从经济指标亦或是 GDP 的组成来看，中共要提升民间消费，要扭转整个经济结构，其实是不容易的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范家中对大纪元表示，很多人在这里说中国应该转型到消费驱动模式，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共不会这样做，亦做不到。范家中表示，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共非常着重供应面，通过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选择一些特殊的产业来发展，集中投资一些产业。他觉得有了一些成功，接下去就会继续成功。他的思考模式已经是这样了，共产党怎可能说自己错了呢？范家中他说，这样的政治思维他是不会去改变他原来的发展经济模式的。遇到问题都是美国的阴谋，是美国发动贸易战造成的。中共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反而是加强了这种政治思维。范家中表示，中共根本就不关心人民，也不相信西方经济，对建立福利社会也没有兴趣。他当然会有很多借口，但实际上是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目标在这里做。中共今年预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达13000亿人民币，8000亿用于支援两重项目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同埋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5000亿用喺加强推行两新政策、设备更换同埋以旧换新。 呢啲措施都系支持生产端，以旧换新，系要老百姓多使钱买产品，都冇增加收入。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黄国臣对大纪元表示，欧美主要是直接刺激民众去消费，中共是政府投资企业，企业拿到钱才会招聘员工，员工有了钱再去消费，一味这样靠政府就会产生很多僵尸企业。他说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企业产品卖不出，价格提高不到，利润不够，银行的贷款就还不到，那就变成债。政府只能够不断地压低银行利率，不断地举债，或者是银行继续融通贷款给这些企业。某种程度又回到20年、30年前的那种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债。范家中表示，中共的政策文件里头有不少刺激消费的各种措施，还写入20大报告，这样做是为了安抚民心。问题是需要具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去支持的，但是这些政策都少到可怜，等于没作用。他指出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大规模推出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和一般家庭进行补贴，钱马上就发落去，而且额度很大，都是超过万亿的。这些都是中共政府做不到的，嗌口号是没用的。黄家臣表示，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共就大嗌要扩大消费、刺激消费，但是他根本就不理消费。所以一旦经济好返一啲啲，他又开始打压消费了。最近不是又要强制社保，又要查电子商务的税咩？这些行为都会打压消费。随着中共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他的回旋空间就会越来越窄，他的政策和整个经济就会越来越衰败。邱万坤表示，中共政府的社会安全保障偏弱，民众唯有存钱自求多福，自己承担社会安全的角色。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变成在家陪父母的全职子女，父母还有钱给，那就变成父母代替国家成为社会安全网。目前中共对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投资，仍然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24年增长 9.5%， 今年又增长 7.5%。 范家中表示，中共认为高科技是同西方抗衡的非常重要的武器，中共绝对不会放弃，要发展高科技亦是不可持续的模式了。他指出，中共大外宣吹嘘中国科技有好大成就，但仔细睇下，中共过去的30-40年突破性的科技、最原创性的科技，哪一样是他创造出来的？一样都没有。从零到一的科技突破，好似互联网、智能手机、AI， 8%几乎都发生在美国。这些只能够在自由的土壤里头才会出现的。范家中表示，中国人没有能力突破重大科技吗？不是，绝对是体制问题。中共体制本身就是妨碍创新，他能够做的就是人家将原创科技创造出来之后，他拿来做些改良。过去渲染电动车有几成功，电池技术有突破，但自动驾驶的技术根本就没有发展出来。过去的几年，中共鼓励脱虚向实，一些服务性行业好似金融、补习辅导、尽职调查连续受到打压。黄国臣表示，服务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配搭自由民主市场政治体制。如果你今日写个文案就话你辱华，话你讽刺社会，等住嘅系刑事案件、国家安全案，咁服务业仲有啲乜嘢可以发展呢？就算系制造业，如果你钳制思想，比如上物理课、化学课都要谈谈习近平思想，咁你个科技创新点样发展呢？范家中表示，过去中共的模式能够取得一定增长，是因为美国在度支持它，包括台湾、东南亚这些国家都跟它是合作模式。但是合作模式没了之后，尤其是跟美国决裂的时候，经济失衡的状态就会出现。 中国经济模式最严重问题就是失衡，短时间可能有增长，但是长时间是绝对无可能持续的。
即使讲到底，中共经济的困局是必然的，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亦都是体制的问题，讲到最尾就是政治的问题，政治改不改革就是关键的问题。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如果要清算中共嘅邪恶，讲到报应，而家中国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当下嘅中国社会就进入咗垃圾时间，就系等待中共断气嗰一刻。既然中共已经弱到如此程度，但是他们却不忘作恶，特别是对善良的群体作恶，特别是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团体，他们从未手软过。现在他们的头头陈一新已经下马失势被审查，但是他们的作恶仍然是没有一刻停止过。以下这一则新闻足以说明一切。
美国白宫收到了恐吓信，目前中共黑客假冒大纪元时报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信息，接着又转发他收到白宫的确认电邮，嘲讽大纪元可能因为这样陷入严重困境，等于同时再次发出进一步挑衅。去年五月以来，大纪元网站至少收到47封暴力恐吓邮件，这一事件目前仍然在调查中。大纪元随后向相关部门报告了这个恶性虚假冒充事件。大纪元网站总编黄万清表示，这个是一种恶性的虚假冒充事件。大纪元谴责肇事者意图制造恐怖不安，挑拨离间。我们请求 FBI 展开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于法。9月6号，大纪元海外投稿邮箱收到了一封恐吓电邮，题目为看截图你们完了，署名为邵卫省，地址标注为中国大陆城市西安， IP 位置为 104.155.31.164， 可能是代理 IP， 不是黑客本人的 IP。 这封邮件还挑衅地这样写，你奈我何啊。邮件的附件里附有三张截图，其中一张截图显示肇事者向白宫联系页面发送的恐吓信内容，另外两张截图显示恐吓信息已经发送成功，并收到美国政府总统的确认。第一张截图显示肇事者冒充大纪元的爆料电话 201614-3989 同大陆投稿邮箱向白宫发送恐吓文字，这个恐吓文字以英文撰写，我们是法轮功成员，我们无奈将会射击白宫，我们将投掟燃烧弹和爆炸物，如果任何人阻止我们，我们将会开火。我们还将同时在 YouTube、X、干净世界、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及希望之声现场直播这一场壮举，这个是你们未能帮助解决共产党跨国镇压的后果。截图显示这个恐吓信息似乎是透过手机发送，画面上方可以见浏览器，画面上方可见浏览器当前分页为翻译器，用于中英文之间的转换。截图同时显示肇事者手机上另有四个分页开启，另外向白宫发送恐吓信息的假冒手法极为粗糙，所使用的英文明显带有机器翻译痕迹，导致恐吓内容中涉及多个法轮功实体名字出现错误，例如希望之声 Sound of Hope 被机器翻译为 Voice of Hope， 干净世界 Clean World 则被翻译为 Clean World。 这些明显的错误和漏洞显示，肇事者对简体中文相当熟悉，但是英文能力极为有限，甚至可能完全不识英文，同时他对法轮功相关实体的了解亦相当有限。种种迹象显示他具有中国大陆背景，这个威胁邮件的 IP 地址定位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是直谷的主要组成部分，位于三藩市湾区西南部。2025年4月23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收到的一封透过他的网站联络表单发送的炸弹威胁信息，他的 IP 地址则定位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威胁者亦曾多次冒用德国和台湾 IP 地址，用词亦相似，例如安装炸弹、遥控引爆、开火、见人就杀、我发誓、不是跟你开玩笑等等，背后可能是同一集团。2024年初，多位台湾立委收到了恐吓信，台湾内政部刑事局指出，这些网络恐吓案件均为同一人犯案，以确认疑犯实际所在位置是中国大陆地区，透过网络连线境外跳板 IP 犯案。所谓境外跳板 IP 就是通过代理伺服器或 VPN 隐藏真实 IP 地址，这个是黑客常用的手法。在发送给白宫的恐吓信息中还出现了跨国镇压一词，声称恐吓的原因是你们白宫未能帮助解决共产党跨国镇压的后果。这个显示出发信者对中共在美国针对法轮功进行跨国迫害的情况相当熟悉。不过这些充满仇恨、暴力和恐吓的信息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背道而驰，这个无疑暴露出发信者的真实动机与立场。大纪元时报是一间总部位于美国的独立中文媒体，创立于2000年8月，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大纪元致力于忠实报道时事，披露被中共审查封锁的真相，为读者提供不受极权控制的真实资讯。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至今已红传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发动全面迫害，到现在持续了26年。期间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倾注巨额纳税人资金，采用古今中外最极端残酷的手段，企图摧毁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仰，不过最终亦未能得逞。根据一份内部机密文件，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刘京承认中国国内传播九评，令党执政、党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截至2025年9月10号，大纪元中文网站首页显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为4,569,9423 人。中共对这个极为恐惧。另外，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以及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感到恐惧。消息人士指出，中共高层担心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旦被国际揭露，可能引发对高层领导者的追责，最终导致中共垮台。例如中共活摘器官、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暴行，如果全面曝光，可能引发起诉或者国际审判，甚至导致政权崩溃。这个并不是中共第一次冒充大纪元和法轮功学员身份，向支持法轮功的外国政府和政要发出恐吓信。自2024年3月以来，用电子邮件发送炸弹、枪击威胁进行恐吓，成为中共用以散播恐惧、施加精神压迫的惯用伎俩。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今年8月28号的数据，自2024年3月以来，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暴力威胁累积达171宗。 大纪元信箱收到的这些虚假威胁信息同样使用虚假身份，包括冒充法轮功创始人、法轮功学员或相关团体，试图将法轮功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目前大纪元至少收到47份这样的恐吓同炫耀信件，例如2025年8月13号的威胁信息说，听日着住法轮功服装向白宫投掟燃烧弹、爆炸物，同时开枪随机射杀周围的人。2025年8月15号的信息直接威胁白宫，说炸弹放在白宫，转告白宫假如不发表声明反对法轮功，炸弹会被引爆。2025年9月1号发出恐怖袭击的威胁信息是这样写的，9月11号我们会潜入客机，然后着住法轮功服装劫持客机，撞向世贸大楼，复制911的辉煌。另外还有一些威胁信息针对支持法轮功的政府机构和政要，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内蒙古大夫拉尔泰议会主席席海明8月底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亦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实质最主要的原因，中共已经行将没落，现在哪个都看到中共要灭亡的末日景象了。他说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完全是中共末日的疯狂心态，上帝令谁灭亡先要令他疯狂，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癫了，哪个都救不到中共，这个是必然的。席海明还表示，特朗普上台之后主要目的就是要对付中共，现在整个共产党很危险，欧洲亦有变化，之前去欧洲议会和欧洲议员讲人权问题，最后要合照的时候他们都有些回避，怕中共知道了之后会抗议，或者将来到中共访问会出现问题，现在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认清中共的邪恶。
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